大家好，我是天明。从哪儿说起呢？从专场结束之后，我跟政委我们两个南下之旅开始。听了很多生活在外面的室友，我们坐下来一起吃饭喝酒，然后他们讲述他们的故事哈。我就突然间萌生了一个想法，我想写本书。当然呢，我不具备这个能力。我觉得大家的故事具备这个能力，我想把大家的故事呢都汇总，然后进行一些改编，进行一些整理，做成一个故事集。其实这些故事呢，它都是饱含着对青春的一种敬畏、怀念和祭奠。然后也同时不知道是不是最近的天明故事会啊，是那个尺度是比较大啊，但是很真实。充满了对青春的荷尔蒙的那种，冲动，是不是这个冲动感染了大家？前两天有一个室友，一个女室友，她给我发来一篇她自己写的故事，这故事都是发生在她身上的。她说她文笔不怎么好，她能不能跟我讲，然后让我写？我说不行，那样式的我怪累挺的。我说你就自己写吧，能写成啥样就写成啥样，只要是很真实。很青春，是吧？是你自己的东西，觉得就挺好的。然后他一开始就是想跟我做一个分享，从他自己的这个角度上出发呢，就是想给自己的青春一个交代啊，把青春那些所谓的遗憾呐、所谓那些开心呐、流泪呀、那些故事呢，重新的去回忆一遍。后来呢，他通过不断的整理啊，然后把这些碎片呢，最后拢成了一个故事发过来。我说嚯，这老长。我说行，挺好。然后我从头到尾看了这个故事，我还挺受感染的。完，甚至我还放了一些背景音乐，我一边听着歌，一边去看这个故事，读这个故事。真的很青春，很不错。所以呢，这个结合着我们《男青五零幺》第一季的时候做过那个情书大赛嘛，当时的初衷就是，因为我跟政委我们两个人发现，经常会提笔忘字。经常会，因为无纸化办公了嘛，敲键盘，就是写字儿，真不行。我们就想希望大家能够重拾，拿起笔在纸上轻轻划着，把自己内心的深处的想法写出来的这种，原始的文字记忆。再加上现在这个时代，我经常表明说，不管是各种各样的互联网的这个传媒通道，会让我们所有中国人的文字能力退化，包括我自己，有的时候在写小作文的时候，写图文推送的时候，也发现写的就照以前差很多。所以呢，我不知道这个活动啊，这个板块能不能维持下去？因为这个呢，靠我自己没有用，是靠大家，大家的故事，大家的精彩，才能够去感染大家。它像一种蔓延的病毒一样，如果你觉得写东西这件事儿自己已经退化了，但是呢，你又想重新找回原来写东西的时候那种非常激动的感觉嘛，就欢迎大家把你的青春故事，不管是以什么样的文体也好，就是最好是以叙事小说的这种。短篇小说、叙事短篇小说的这种文体啊，发给我，然后我进行一些简单的编辑，然后把它录成有声小说、青春文学，类似这种吧。这个板块我们就把它命名为《南秦五零幺室友故事会》。好了，开始今天的故事。今天的故事呢，当然啊，这个故事的主角我们全部都，这故事里面的其他人物呢也都是化名。今天的这个故事来自于在长春的一位女室友，故事的名字叫做《同桌的你》。开始。同桌的你。我和李小托所在的高中是这个城市排名靠前的学校， 我是考上去的，他是家里花钱找人上去的。我和李小托是在高二成为同桌的，高一的时候我是个刺儿头，仗着学习还不错，早恋也是大大方方，跟我们学校篮球队队长出双入对。那时的李小托就是学生时代坐在我后面的小透明，本来我俩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同学而已，但就是因为这个篮球队队长开始了我们激烈的青春。谁给你做的嫁衣，记得那是一次运动会，校的还是区的还是市的我忘记了，不过不重要，地点很重要，南陵体育场。那一次我是学校文艺队的，我们跳江南 style， 穿着漂亮的衣服，画着精致的妆容，篮球队队长搂着我，那时他的笑容无比自豪，好像是在向全世界宣告我是他的人。女孩的自尊心也在这一刻得到了极大的满足。不出意外的就出意外了，跳完舞篮球队队长送我回班级。去过南陵体育场的都知道，你想要回到你的座位上必须要经过好多好多的同学，大家的书包啊零食啊都在地上，每次走都像是探险。李小托因为个子很高的原因就坐在了后面，我是因为表演节目需要来来回回的走，也坐在了后面。我踉踉跄跄地走过了五六个同学，不小心就被某个同学的书包给绊倒了。唉，就是这么戏剧，我摔倒了，恰好就摔到了李小托的身上，又恰好那是我俩第一次亲密接触，我摊牌了，东北话讲亲嘴儿了。
又回到最初的起点，记忆中你青涩的脸，我们终于来到了这一天。
当时我脸蛋子一红，直接就把脸给捂上了。我不记得后来是什么场景什么情况了，只记得周围都是起哄的声音。后来这个事儿被篮球队队长知道了，那可是一个学过武术的家伙。结果什么样大家都猜到了吧？对，在那个打架斗殴很凶的时代，队长把李小托给打了。虽然说没到鼻青脸肿那么严重的程度，但脸上还是青一块紫一块的。后来我听李小托说这件事儿，他去501倾诉过。张医师说，两个男孩打架，女孩的态度很重要。他说他永远记得当时挡在他前面的那个小小身躯的我。直到后来，我因为脾气不好，惹到很多人。李小托跟我说，他不会帮我打架，但是他扛揍，他可以帮我挨揍。后来我和队长分手了，因为这段恋爱我也从班级里的好好学生变成了差生，老师把我送到了最后一排。那是2012年的夏天，我换了一个新的同桌，对，就是李小托。他高高大大，傻傻乎乎，像一个怂包似的坐在我旁边，轻声地问我：“
同学，你听过南秦501吗？”“
那是什么？你别没话找话啊！我要睡觉了。”我趴在桌上，找到了一个最舒服的姿势，准备进入梦乡。他凑过头来，偷摸拿出手机，上面展示着微博页面。
晚上我给你发短信，你得听这个广播，特别有意思。我要是骗你，我就是狗，滚。
紧接着的三五天里，他总是每天晚上提醒我听节目，又是打电话，又是发短信，最后在他的软磨硬泡之下，有一天我这夜里啊 困得眼睛都要睁不开了。我戴上了耳机，找到广播，进入到节目里面。两个男人的笑声穿过我的耳膜，直冲我的大脑。
就感觉哗全塌了。
哎，
脆肠辣的不辣的。
我一下就精神了。自从我跟同桌有了话题，每天都是讨论节目，吵架了也会在节目上互相吐槽。自从跟李小托听上了南秦501，第二天我们一定会展开激烈的讨论，并进行互相的抨击。他总说我活在自己的世界里，我喜欢写日记，他就拿着红笔圈出我日记里的错字儿，还发说说。我同桌再一次活在了自己的世界里，我真是忍无可忍了。记得有一次节目里讲到了理想型，下午在一节什么课我忘记了，但是记得那个老师他很怂，所以大家上他的课都是叽叽喳喳的在唠嗑。
哎，昨天节目你听了吗？我给你发短信你咋没回我呢？以后我听节目的时候少给我发信息，影响我听节目。你昨天不是说理想型吗？你的理想型是啥样的？不会还是那个篮球队队长吧？
你别在这儿没屁割了嗓子啊。我喜欢的是似有男生。
似有？啥是似有？
有幽默细胞，有运动细胞，有帅气的脸庞，还得有钱。
你可拉倒吧，你电视剧看多了，你上课就赶上做梦呢你。
理想型吗？那我不得说高点？那我总不能把自己看低了吧。
就你长得这么磕碜，谁能喜欢你呀？就是那个大傻逼他在跟你处对象呢，要是我都不带跟你处对象的。
你还有脸说我？你瞅瞅你自己，没脚脖子你会蹲吗？啊，三个腿的凳子你能坐一上午？你在这跟我练神功呢？
我呀，我以后找对象那指定是十不能。
十不能就是个啥？
一不能像我同桌似的太矮了，二不能像我同桌似的像个农壳子，第三不能像我同桌似的睡觉还躺哈喇子。
你睡觉翻白眼呢？你还用不用我拿手机给你看看你那当时那照片？
这时候班主任进来了。
李小托看不见呢，我正好瞬间发现了
班主任的身影正向我俩这儿走来。我用胳膊轻轻地碰了一下李小托。
你别怼我，我还得接着说呢。第五，不能像我同桌似的那腿太短了。第六，不能像我同桌似的一点都不淑女。
因为班主任向我们走过来了，班里这时候安静了，老师也不讲课了，但他还在那儿继续地说。我尴尬地用手捂住了脸，并且再次用胳膊碰了碰他，用眼神示意了他
身后有人。
李小托轻轻地转过头，看到班主任的影子，表情立马变了。怎么形容呢？囧字大家都认识吧？对，他的脸就是个囧。我们班主任轻轻敲了敲他的桌子，然后示意他跟他出去。他就跟在班主任的后面怂怂地走出去了。我们班主任大约150斤，1.7米的个子，李小托185的身高，耷了个脑袋弓着腰，看着比班主任还矮了半头。当时我觉得他屁股后面跟了一堆问号。可怜的小托又是在走廊站着的一节课。
泡茶泡面泡师妹。
把我当大黄师兄。
重走青春路大型听友见面会的导演啊，我叫天明。
我是崔厂啊，我是张音，大家好。
希望会唱的朋友。
后来501第一季毕业了，我自己去中东17.5的影院参加了501的毕业典礼，还跟天明哥合了影。李小托因为受伤了，很是惋惜没有去成。 之后我们的生活还是会讨论关于501的节目内容。我俩一直都想参加水房歌手，但是没有勇气。不知大家有没有听到一首歌就会想到一个人，想到一个故事呢？我有，歌的名字《青春纪念手册》。李小托和我都是金牛座，我比李小托大了18个小时，所以我总想让他管我叫姐。2013年，我们终于褪去青涩，迎来了18岁的成人礼。那时候我们懵懂无知，一想到以后可以随便的去网吧上网，就觉得无比的自豪。这一天是4月23号，我的生日。一早上，我的书桌上就摆满了各种礼物。我在学校是出了名的人缘好，性格活泼开朗，学习虽然不是一等一，但也是勉强跟得上。我同桌是一个闷骚的蠢蛋，一天就能在网络上说有的没的，他的目标是调出第五，对，倒数第五。看到我生日这天这么热闹，可能心里也会有一些莫名的酸楚吧。于是他还发了个说说：
哎呀，我同桌好可怜呐，连生日祝福都没收到，还得是我吧，同桌生日快乐。
看没看见，这个人呐，就是贱。你想感动一下都得气得够呛，是不是我们的青春都是这样无比的相似呢？第二天4月24号就是李小托的生日，我怕他孤单啊，就约了班级几个比较好的同学一起去唱歌，给李小托过生日，当然也包括李小托暗恋了一年的女同学，我们就叫她三水吧。三水同学是那种瘦瘦的，个子矮矮的，长得白白的，眼睛还大大的，学习还好好的女同学。但是我对这种女同学是无感的，这可能是很多男生心里的白月光吧。那个时候中国好声音正风靡全国，当然我们这帮走在时代前沿的高中生也是在 KTV 里模仿起来，
大声的一起唱，想要问问
一个人唱歌，另外几个人必须坐在小墩子上，背对着坐着。唱得好的时候，就必须转身，有时候还开玩笑，还得转回去。我正在这玩得不亦乐乎呢，小托给我叫出去：“
同桌，你有屁快放，我这玩得正开心呢。今天是我生日，我说的算吧。”你得帮我个忙。
帮什么忙？说。
我想跟三水表白。
我大吃一惊，没想到学生时代成年之后，我见证的第一段爱情竟然是我同桌的，我还得给他出谋划策。现在买花你绝对是来不及了，你唱歌，你唱一首歌，然后你唱到一半的时候你就跟三水表白，你就大声地说：“三水，我喜欢你。”然后你再接着往下唱，你想想你唱什么歌最拿手吧。最后在我们两个人的商议之下，他决定唱《青春纪念手册》。我这个人是行动派，回到屋之后我就把他的歌给点上了，然后插了歌，坐等他成年之后的第一次表白。括弧他跟我说啊，他从来没跟别人表白过，都是别人跟他表白，但是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。我们俩当时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了，他手里拿着麦克风，再为自己的青春勇敢一回。而我作为他最好的朋友、同学、同桌，也祈祷着他可以告白成功。青春纪念手册音乐响起，本来说好的这一段开头的副歌唱完之后就表白，结果不出意外的又出意外了。他是个怂蛋，窝囊废，他没敢表白就接着往下唱了。
这都不算什么，顶多是错失了一次表白机会呗。可是啊，我们班级当场的一个学习中上等的男生，括弧不要问名字，他不配有名字，他在李小托歌声的衬托下突然间站了起来，大声地喊着，
三水，我喜欢你，我特别特别喜欢你，我从军训的时候就开始喜欢你了。
剩下的同学都在起哄，只有我瞪大着眼睛，而李小托这个怂包转过身接着唱歌。这一次的生日聚会在三水有了一个男朋友的刺激之下结束了。
同桌，我想喝酒。
走，姐安排你，不就是个女人吗？那一天李小托18岁的生日最后是在一个烧烤店里度过的，说了什么我都忘记了，怎么骂的那个男同学我也忘记了，我就记得他说，
要是501还播就好了，我上空中门诊问问张医师曹大夫这个病得咋治。
他的暗恋在18岁这一天结束了，临走时他说，
同桌，还好有你啊，你真好，我能再吃10个大腰子吗？
我当时真想上去给他2下。2014年我们也毕业了，我俩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。大学的时光虽然不在一个学校，但也是时常见面的，时常联系的。我会去吉林找他玩，去他的寝室认识他的朋友，陪他上课。他每周都会从吉林回长春，我们会聚会，会喝酒。我俩打车都会说谁坐前面谁买单，然后俩人就一起挤在后面坐。师傅还会回头问我们，这俩人都坐后面了，谁买单呢？我会去他家跟他的爸爸妈妈一起吃饭，帮他的妈妈刷碗。他的爸爸也会在喝多的时候拉着我的手说，
啥时候能不叫叔啊，叫爸呀，给我当儿媳妇多好啊。
每当这个时候我都会看向李小托，他总是低着头。我问他，
我说你爸喝多了你咋不吱声啊？
我爸说话我就是不敢吱声。
李小托的爸爸是个军人，是一个慈爱的叔叔，但是在李小托的眼里那可是个严厉的爸爸。
小时候家里墙上挂了一把仿真的枪，我手欠儿想拿下来玩，结果一不小心掉下来了，磕到鼻子了，鼻子一酸眼泪就要出来了，我爸对我一瞪眼睛，我当时眼泪就得憋回去。
哼，真是个老怂蛋。我以为我们的生活会一直这样美好下去，这个故事的转折从2016年说起。在我的生日会上，他认识了我的一个朋友，关于他的故事我不想再回忆了，我们就叫他小雨吧。小雨是我的小学同学，我们两个从小玩到大，关系紧密，对，就是传说中的闺蜜。我跟李小托的关系有多好，发生了什么故事，这些事儿他都知道。他不知在什么时候喜欢上了这个青春活力大男孩，在小雨的猛烈进攻下，李小托沦陷了，他们恋爱了。没过2年，他们两个竟然要结婚了。结婚的前一天，我去李小托的家里帮李小托忙活，我说明天啊我就得在小雨那边了，他说好。这时李小托的妈妈过来了，阿姨恭喜啊，明天家里就要添人了。这时候我妈妈发来了视频，
大姑娘啊，到没到小托家呢？
妈，我到了，你看这就是他新房，看多漂亮啊，你看这边是他家的电视，对，这客厅沙发。
小托的妈妈这时凑过来拿走了我的手机。
哎呀大姐呀，咱俩真是没有缘分当亲家呀，以后咱姐俩处咱的，不管这些孩子了。
可不嘛，我就喜欢小托这孩子呀，以后那他就是我的干儿子。
两个老人家有惋惜，
但是说的我们这些孩子面上有点挂不住了。李小托又拿过了手机，
阿姨你放心，我们一会儿啊要吃口饭，我就给他送回去啊。
嗯呐，你们开车注意安全啊。
在李小托的机智下化解了尴尬，我们几个高中同学一起吃完饭后，他送我回家。我马上要下车的时候，李小托问我，
同桌，你喜欢过我吗？
我只是希望你的人生可以过得很幸福，新婚快乐。我走了，慢点开车。I am looking for freedom, looking for freedom, and to find it cost me everything I have. Well, I am looking for freedom, looking for freedom, and to find it may take everything I have.
关于小托的这个问题，我也问过我自己，但从来都没有找到过答案。可能青春本就是一道难解的题吧。我当时没有回答他，因为我觉得答案已经不重要了。当时在车里，我们俩的这段对话被李小托的女朋友调取了行车记录仪听到了，从此我们两个之间有了芥蒂，便不再联系了。一直到了2024年，我联系了李小托，我问他，清泉告别专场你要去吗？他说自从有了孩子也就不再听节目了。他问了问我的近况，我说人生无常，早已经物是人非了。他说有时间咱俩能聚聚吗？我问他，同学，你听过南秦501？
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？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最爱哭的你？老师们都已想不起猜不出问题的你。我也是偶然翻相片才想起同桌的你。谁去了多愁善感的你？谁看了你的日记？谁把你的长发盘起？谁给你做的嫁衣？从前总是很小心问我借半块橡皮，你也曾无意中说起喜欢跟我在一起。那时候天总是很蓝，日子总过得太慢，你总说毕业遥遥无期，转眼就各奔东西。谁遇到多愁善感的你？谁安慰爱哭的你？谁看了我给你写的信？谁把它丢在风里？ 从前的日子都远去，我也会有我的妻，我也会给她看相片，给她讲同桌的你。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，谁安慰爱哭的你，谁把你的长发盘起，谁给你做的嫁衣。娶了多愁善感的你，谁安慰爱哭的你，谁把你的长发